我能够再一次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。那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，就是从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。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，我们要传讲的，就是人生目标啊。那从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 ，OK， 我们知道。在读十二章十二节之前呢，其实保罗他怎么样？他说他其实他已经认识了基督了，他已经认识了基督那复活的大能。但是在十二节开始他怎么讲了？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要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。那这个地方主要在讲，就是说保罗之前他讲说他已经认识了，而且他已经得着了，但是这里又讲说不是说已经完完全全得着了啊、哦，这里在强调已经完全了。这个完全指的就是完美，就是神的那个完美无缺的那个完美 perfect。OK， 那对保罗来说，虽然我认识了，但是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完美的境界啊。那接着他说，鼓励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前面的啊。他再一次强调，就是他不是已经完完全全达到那个神的那个标准了，但是呢，他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专心竭力的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往前继续冲啊！背后发生的，不管是失意的、得意的，我不去管，我面对的是我未来的啊！他继续往前的冲，他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好，向着标杆直跑，那标杆。我们就知道标杆是什么，就是一个目标啊，就是一个目标。那标杆，那也就是说在竞赛的 场合里面，弟兄姐妹，你如果在以前在运动场上，你也知道我们在跑100公尺上面有拉一条线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个就是一个目标啊。好，那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啊，不要看后面，就往前一直冲直跑。这个直跑的这个跑的意思含有尽心竭力的意思，往前的冲啊，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，从神借着耶稣基督从上头来要我们得的奖赏啊。好，到了这里十五节这里讲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好，那弟兄姐妹会不会再想到，这里又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那刚刚已经讲到那个完全，他说我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完全呢。好，那个完全十二节那里讲的完全就是 perfect， 神的那个标准。那这里讲到的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这里的完全指的就是成熟啊，啊，成熟。那我就举这个例子来讲吧，在圣经上很多地方，保罗一再的跟弟兄姐妹讲，就是说你们这些属灵的婴孩啊，属灵的婴孩，那属灵的婴孩，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主之后，那我们就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，就像属灵里面就像出生的婴孩一样。那婴孩的表现是怎么样？婴孩的表现一般都是很自我，对不对？婴孩，你们如果有带过小孩就知道，他怎么样？饿了就哭嘛，哦，渴了就吵嘛，有玩具就抢嘛，哦，不舒服就闹嘛，哦，好，那这个就是婴孩的那个程度。那当然，但是呢，你如果婴孩慢慢长大，长到五岁，或是长到两岁，我们就讲长到两岁，两岁之后应该会叫什么？叫 daddy、mommy 了啊，然后会耍耍赖，但是至少 daddy mommy 叫的他听得懂了啊。到了五岁，哎，五岁就五岁的 动作五岁的那个成熟度，五岁的那个成熟度啊，到了十岁就有十岁的成熟度，十五岁有十五岁成熟度，二十岁上大学，哎，二十岁交女朋友交男朋友啊，都有那种成熟度啊。好，今天如果我吴长老现在为了一件事情不高兴，我就倒在地上打滚 OK， 那这个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有问题了，我那个成熟度没有达到说我这种应该有的那个成熟度啊。好，所以这里就讲到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就是我们中间如果是成熟的，就是你达到不管你的属灵年纪有多大，你就应该有达到那个成熟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些人呢总要存这样的心，什么的心？我们就要尽心竭力往那个标杆直跑，往标杆直跑就是为了得着耶稣基督，这个就是保罗的标杆啊。所以那接着，所以十六节我们才会知道，才他又讲了，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那这个也就是说，好，我到了某一个年纪，我到了哪一个属灵的年龄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做到那个属灵的那个成熟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过程呢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啊，一生的过程。我们从信主之后一直到年老年长，一直到见主面之前，都是一直一直的在往这个目标在奔跑，为了要达到那个神那个完美无缺的那个丰盛那个荣耀啊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经文的主要的经义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十二节的完全跟十五节的完全有一点模糊，但是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大概借由这个来了解一下。那我们就讲到，在保罗刚刚讲到的，他提出了人生标杆，就是人生的目标啊，人生的目标。我问弟兄姐妹啊，你们有没有你的人生目标？有人生目标的请举手。都没有哦，有，好，我想说都没有，那就到处闲逛了啊。好，有，好，那你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？你的人生目标，你的定位又在什么地方啊？那个，我想我们都又在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目标啊。那包括我在内啊，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的目标啊就是怎么样考上大学啊。在我们那个年代啊，考上大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啊，而且也不好考。那好像以为那个时候以为说要考上大学你人生才会灿烂啊，人生才是彩色的啊。那但是到了，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，那我就当然想尽办法啊，想尽办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竭尽心力啊。我曾经试过一种方法，为了让我半夜能够起来读书啊，我就把那个脚啊就用绷的，就用那个带子绑着啊，就是两脚绑着，那这样睡觉。那因为睡觉的时候脚会踢嘛，一踢就醒来，哦，就开始又读了啊。想尽办法。那我想这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到我自己的健康啊，所以今天身材才变这么矮小啊。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们身高都很高啊。好，但是这个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就想尽办法，就是往这个目标冲。好，考上了。当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啊，我跟我一个要好的同学啊，就站在我们那个宿舍啊的四楼啊，就往那个整片校园看过去啊。那校园是一个这个哥德式的那个红楼啊，我们都叫做红楼。他看过去啊，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志愿啊，我说好，我们要出国。那个时候就定了这个目标，出国的目标。定了出国目标之后，那就往这个目标冲了啊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存钱啊，甚至连我们要去服兵役啊，服两年的兵役也是存钱啊。那还好那个时候有考上预官，那预官薪水比较高，全部存下来。出去工作之后呢，白天工作， 晚上兼家教啊，为的是存钱啊，为了要把学费存够了，机票钱存够了。好，那终于在我服完兵役之后两年之后，哎，整个该存的钱够了，申请学校申请到了，就这样飞过来了啊。好，我是这样子，就是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啊，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。但是什么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呢？什么是我们终极目标？因为我们人生目标会引导我们做不同的决定，走不同的方向来达到我们的人生目标。那什么是值得我们用尽一生的力量去努力追求的啊？好，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短暂跟永恒的问题啊。你争取的到底是一个短暂会朽坏的呢，还是说我们尽心竭力，我们追求的是一个不朽坏而且是永恒的啊？我想弟兄姐妹也都很有这个回国的经验啊。回国的经验，很多时候啊，你一回去，要回去之前，你那些同学啊，都开始准备了，准备什么？同学会哈，同学会。那同学会一般啊，我也很喜欢有同学会。同学会主要就是过了几年之后，哎，一碰了面，怎么又变了哈？每个人身材或者什么都变了，体型体态啊，都不太一样啊。那你如果看电视剧或电影的话，常常会啊，那个他描述那个时间的快速啊，他都怎么样？一般是用一个画面流水，对不对？那就写五年后，那就五年就过去了。好，同学会里面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当你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，五年后参加了，那就有一道很有趣的这个讯息啊，就是这样，就同学会五年后呢，成婚的坐一桌，未婚的坐一桌，那讨论工作的事情啊。好，那十年后呢，有孩子的坐一桌，没有孩子的坐一桌，那有孩子的就讨论，哇，我孩子现在要上哪个学校，以后要读哪个大学，现在在哪边补习。那个没有孩子的就讨论些什么，我现在公司怎么样，我现在换了几家公司，我现在晋升到什么地步。好，25年后呢，这个纷纷有人在国内国外，这个国内的一桌，国外的一桌，国内的讨论现在股市行情怎么样，国外讨论这个我们现在 IT 的发展又是如何啊。好，30年后啊，这个大家身体开始变老了啊，开始注意养生了哈。这个吃荤的一桌，吃素的一桌啊，就讨论起我哪边又有病痛了，你哪边又有病痛啊。35年后，哎，退休的一桌，没有退休的一桌，退休的讨论我去哪里玩啊，但是哪边还是痛啊，所以我又不能出去。这个还没有退休的一直抱怨我什么时候可以退休。40年后，有牙齿的一桌，没有牙齿的一桌，讨论的还是我那边养老院怎么样，你那边又怎么样。45年后，自己来了一桌，扶着来了一桌哈，因为太想要来聊一聊看一看了哈。50年后，说要来了一桌，说要来但是来不了的一桌。55年后，能来的一桌，不能来的照片放一桌哈。60年后，已凑不到一桌了哈，已凑不到一桌了。人生真的很短暂啊，人生很短暂。我们毕业的时候讨论你是什么学历，毕业几年之后讨论的我的经历是怎么样，我经过哪些公司。到了年长的时候，我就在讨论了病历啊，我有哪些病，哪些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生目标如果是放在今生的盼望啊，或是放在这些会朽坏的啊，那是一定会有同样的叹息。什么叹息呢？就是 我的年岁，我们的年日，一生的年日是70，若强壮的可到80，但是其中可以夸耀的是什么？讲得很写实啊，不过是劳苦愁烦啊，转眼成功啊。我们再回去看看保罗他的人生目标啊，再看看保罗的人生目标。我们一起来读，在腓立比书3:7，好，一起来读。好，就停在这里。我先前跟对照是我现在啊，有没有？那我先前是有益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在他看来好像有损的哈。好，那先前是什么是有益的？对他，他觉得什么是有益的呢？那就是整个在地上所有价值观的总和啊。那也就是说，在5-6里面，保罗在强调什么？强调他是第八天受割礼，而且他是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上说他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，就律法上的意思他是无可指责的。这些包括了什么东西？包括了他的名声、地位、身份、权势、财力，还有学识，这些都是地上所有的价值的总和，啊，对保罗还没有认识神主耶稣基督，还没有认识神之前，他觉得哇，那个是对他最有利的。但是当他因为主耶稣基督，因着基督之后，他都当作有损的。什么是有损的？有损于认识基督，有损于得着基督的丰盛的生命。有损于得着基督的丰盛的荣耀，还有呢丰盛的恩典，都有损的啊。就是当他因着基督之后，因着耶稣基督之后，他清楚的明白了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读这一节。好，一起来开始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。我为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OK， 好，那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对比一下。他说：“我将这个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经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变成我的至宝。”哈，万事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些价值观的总和。跟基督比起来，好，跟基督比起来，这两个对比，然后这些万事呢，他已经把它当成什么粪土了，因为呢，跟基督是至宝，至宝对上粪土啊，啊，这因为比较才比较得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不是说随便讲一讲，说哦，我已经把这个当作粪土了，你家的电视你搬来给我用好了。你把它当成粪土吗？啊，这个是因为比较啊，不是随便说说而已。对于保罗来讲，因为比较这个至宝，他才觉得说，我那个差太多了哈，要有比较啊，他才知道差太多了。保罗以前的标杆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标杆是人生的方向，标杆在哪里，他就往哪边冲，对不对？那以前的标杆是什么？是粪土嘛，所以他往粪土冲嘛。现在呢，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子耶稣基督是至宝，所以他现在往至宝来冲啊，这是他的方向，人生目标，人生目标主耶稣基督，得着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的人生目标，或者保罗的人生的标杆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，就是我们的榜样啊。所以我们的人生目标应该也是为了得着基督啊，得着基督是什么？就是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。OK， 更多的与基督同心，更多的与基督同行，更多的不为自己而活，为神的旨意而活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乃是以基督为中心。而且记住， 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，我们要不断的每天的一直来望着主耶稣基督的标杆，每天不断的这样精进。好，那怎么样来往这个方向奔？那从刚刚的这个经节我们读到了哈，只有一件事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他是竭尽心力，而且是专一的、专心的哈。忘记背后呢？那所谓忘记背后，我想弟兄姐妹也都很清楚，背后以前的这些失败、以前的软弱，会造成我们的灰心，造成我们的沮丧，而没有办法往前行。所以那些要把它忘掉啊，就把它摆到后面，不要再去想了，就往前跑。那背后呢，还有一个，那当然还包括什么？以前的成就啊，以前我是什么什么多厉害的人啊，那个也要把它忘掉啊，不要再一直盯着你以前的这些事情啊，因为那个会让你自高自大自满啊，而无法信靠跟顺服啊，这个要记住。好，然后在1968年啊，1968年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啊，是在非洲的东部啊，它在赤道以南的一个小国家，它派了一个运动选手啊，叫做阿克瓦利，来参加1968年的奥林匹克会运动在这个墨西哥举行啊。好，那当这个比赛一开始之后呢，大家就全部的运动选手有75位啊，就这样跑了，开始跑。那你知道马拉松要跑多久？跑多不多少公里？42公里啊，42公里多啊。好，那这个选手阿克瓦利呢，他就跑到第19公里的时候啊，他因为推挤啊，有时候这个不小心啊，结果他就跌倒了。跌倒之后呢，把他的膝盖伤了，还有把他的肩部也伤了，伤得很严重。好，那这个整个比赛过程还是继续的进行啊。当比赛过了2个多钟头之后，哇，这个伊索比亚的一个选手跑进来了，哇，他就拿到了金牌了。然后后来陆陆续续的二十几个选手都进来了，30几个、40几个、50几个。好，那大家大概差不多了，所以电视台也差不多收了啊，开始收兵了，要回去吃晚餐了。OK，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，运动场的大门口响起了一个鸣笛，然后呢，就看到了一位选手，脚绑着绷带，一跛一跛的，就像跑进来啊。那全场的观众啊，都窒息了，然后起来为他鼓掌加油，希望他能够跑完全程，因为伤得太重了啊，伤得太重，所以但是他还是咬紧牙根，竭尽心力啊，就这样慢慢跑，结果他完成了啊，就这样完成了。这个人就是阿克瓦利。当跑完全程之后，大家感动，记者就问他说，你受伤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跑完呢？因为很多人75个人跑只回来50几个，很多人中场就退了。然后他的回答说，我的国家把我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啊，不是为了只为了要参加比赛啊，把我送来这里是要我来完成比赛的，要我来完成比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的目标，一生得着主耶稣基督，是一生的努力啊，一生的标杆，我们要跑完全程啊，不要中途而退啊。我们知道路途上一定会有摔跤，一定会有困难，一定会有挑战，但是我们要竭尽心力，这是一个意志力，这是一个决心。好， 我们来读一下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来一起来读，开始。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荣耀成为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。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好，刚刚讲过奔跑标杆，奔跑的人生目标，第一个刚刚讲洁净心理，再来呢，保罗在希伯来书也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奔跑，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荣誉残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向那前面的道路啊！所以要放下、脱去，还有忍耐，要放得下啊！放下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我在七八年前啊，有一次带着小孩子。带着全家人就回台湾去度假，那路过日本，那一般的话就会带了三四个皮箱啊。那一次匆匆忙忙带了三四个皮箱，大皮箱，那就这样子 check in， 然后就坐上飞机了，然后从美国就飞到日本。当到了日本之后，要去拿行李啊，哎，就一直等一直等，就少了一个大行李啊。少了一个大行李。那后来我想一想，这个掉行李是很平常的事，以前也掉过，那应该没有事。但是我到了日本主要是要去那边旅游，有一周的旅游嘛，那个时候就想，好，不要紧，七天后一定找得到，所以我们就安心的去旅游。好，那七天后回来，到了日本机场要回台湾，哎，还是没有找到。他说还在找，还在努力当中。好，后来呢我们就回到了台湾，然后回台湾之后过了几天还是都没有消息，到了又要回美国的时候还是没有找到。那没有找到，那说也奇怪，那一大包的行李啊竟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，没有影响到生活，也就是说也是一样的，其他的行李就够用了啊。那就我就提醒一点，提醒就是是不是带太多了啊，只是一个旅游，把全家好像搬家一样啊，什么都带，所以根本那个大行李影响不到我们一般的生活。那后来真的就没有找到了啊。那当然航空公司也还我们钱，那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给我自己一个提醒，就是说就像上礼拜这个陈牧师也讲到，一个有经验的旅行者啊，他是让他的行李越轻便越好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是这个世上的什么客旅啊，这是我们世上的客旅，你行李不要拖太多啊，不要影响你的生活啊，越简化越好。因为我们的永远的家是在天家啊，那个是我们的标，我们要去的地方。你不要把这个短暂的当成你永远的，全部都投资在这里啊，全部都投资在这里。有一个富豪啊，非常非常有钱的富豪，真的很有钱的，世界有名的，他过世了。一个记者就问他的高级助理啊，因为太有钱了嘛，在分析看有多少东西啊。那记者就问他说，哦，那他留下了多少遗产？那个高级助理回答的很妙，他说全部都留下来了啊。他问他留下什么，他说全部都留下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带不走的啊，全部都留下来，不要把太多的各样的重担啊往我们身上塞啊。那个如果是会影响、会阻拦我们得着基督的话， 如果会阻挠的话，那个是多余的，没有必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误会我说每次都讲说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，你还是要啊。但是我是说，你如果阻拦到这个的话，神跟你讲，圣经的话跟我们讲，那个可能是多余的啊，可能是多余的。还有呢，缠累我们的罪啊，弟兄姐妹，在圣经里面，像扫罗嫉妒大卫，一直在追杀大卫，有没有？因为他的嫉妒呢，影响了他亲近神啊。参孙为了情欲啊，他也是影响了让他的灵性堕落啊。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这里虽然没有讲说到底是什么罪，但是弟兄姐妹你自己想一想，是不是你心里还有那一份嫉妒谁？你是不是不能饶恕某些弟兄姐妹？你是不是还在骄傲？你是不是还在任何种种贪心贪婪等等啊？这些会影响到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更深的认识神。这些就像保罗讲的，把它脱去，把它移开啊，把它移开。存心忍耐，也要存心忍耐。忍耐让我们更加老练啊，更加成熟，更加长大啊。神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，我们主要也是要来造就我们，我们就要存心忍耐啊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仰望主耶稣基督啊，刚刚读到的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。人生的道路啊，人生的道路一定会有很多波折，一定会有很多挑战，一定会碰到很多困难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啊，他经过了，他也会带领我们经过啊，也会带领我们经过。当我们走在人生的旅途，往着人生的目标标杆前进的时候，碰到的困难，让我们来仰望主耶稣基督。美国在1920-30年代啊，是一个经济萧条的年代啊。那这一位弟兄叫 George Beverly Shea， 他是在这个年代出生的啊，1909年出生。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牧师，他的父亲教他拉小提琴，他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师母，那教这个我们这位弟兄啊弹钢琴，然后弹 organ 啊那个管风琴。那这位弟兄呢，他有一个好的嗓子啊，他是男中音，他是男中音，那所以他也在教会里面侍奉，他在教会里面唱诗或伴奏啊等等的侍奉。那因为经济不好，所以他在大学读大学的中间他就退学了啊，因为没有好的经济资源，所以他退学了，他就到了一家保险公司做职员。那也因着他有一副好嗓门啊，那他得知了那个时候 RCA 啊正在征聘这个歌星啊，那征聘歌星，那他就去应征了哈，去唱了之后，那当然因为有好的嗓音啊，那个 RCA 就给他 offer 要聘他。那但是要唱的歌曲就是一些通俗的流行歌曲啊，唱唱爱情歌曲啊，感伤的歌曲等等啊。那当然对他来讲，他觉得哎，这是一个好的发展啊，至少经济方面这个都种种都不错。但是他的妈妈知道了之后，当然也很担心，因为他妈妈主要也是希望他继续把他的天赋能够用在这个诗歌上面，来侍奉神上面，因为教会很需要嘛，传福音很需要。所以但是他妈妈想出方法，然后他就把一首词啊，这首词叫做我宁愿有耶稣的词，这个词是一个叫 Mrs. Miller 写的， 他就把那个尺就放在钢琴上面。那我们这个Beverly Shea 这个弟兄呢，他因为每天也都会去弹琴，他就看到上面的那一个歌词，他一读啊，就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，我宁愿有耶稣胜于财富无边，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土，愿主钉痕手引导我的前途，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张扬，我宁忠于主满足主的心肠，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美名，愿对主忠诚以宣扬主圣名。有耶稣胜过做君王等等。他看了之后，他突然想到，哎，歌词上写的这个方向好像跟我现在的方向有点反了啊，因为我现在要的跟歌词上写的不太对称。神也借着里面的歌词慢慢感动他，感动他。后来他就在钢琴上就开始弹起这个我宁愿有耶稣，弹一弹弹一弹，后来他就把这个曲就谱好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我宁愿有耶稣。好，当他谱好，结果他就下定决心，他就去跟 RCA 讲说，我 turn down 你的 offer， 我不愿意来接受你的这个当你旗下的这个歌星。那接着呢，他还是继续在教会侍奉。后来啊，芝加哥牧笛广播电台啊，他这是一个福音性的电台，就请他去唱，请他去唱啊。那唱一唱之后呢，之后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就敲他的门，这个一打开，哎，这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 Billy Graham， 格里汉哈，好。那就是格里汉牧师，那个时候年轻，刚开始要做这个布道宣道的时候啊，他就邀请他说，他我常常听你的音乐，就是诗歌，能不能跟我们同工一起来到世界各地去布道，你来唱我来讲。好，就这样他答应了。结果他们两个就配合，你知道如果格里汉他在世界各地所有的讲道，至少啊有12亿的人啊听过他讲道，那也就是说有12亿的人口也听过这个 Beverly Shea 的歌唱啊。在他100岁的生日的时候，有记者问这个 Beverly Shea， 他说诗歌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，你猜猜哪一首？我宁愿有耶稣，因为他说我宁愿有耶稣影响了我的一生，耶稣成为我一生的目标，耶稣成为我一生的标杆。 Beverly Shea 在去年啊已经回到天家了啊，2013年。好，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见证，我们可以学习的。我宁愿有耶稣，我宁愿得着耶稣，让耶稣来引领我前面的道路。因着有耶稣，耶稣胜过金钱、财势、学识、地位。弟兄姐妹，这让我们来互相勉励。请弟兄姐妹翻开诗歌本361首，我宁愿有耶稣。我们唱完之后，我再来做结束祷告，请领诗的上来领诗。
来。
我宁愿有耶稣神的金钱，我宁属耶稣神的财富无边，我宁愿有耶稣神的话语，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，胜过做君王，谁统治万方，全人受罪恶捆绑，我宁愿有耶稣神的世界荣华富贵身亡，我宁愿有耶稣神的称颂，我临终与主成全他的事工，我神的名声愿向主神明容易担忠诚，胜过做君王，随统治万方，却忍受罪我宁愿有耶稣神的世界荣华富贵身亡，恩主比海和花更加远，比风放蜜更加可口甘甜，唯主能满足我饥渴心灵，我宁愿有主跟随他引领，胜过神的世界荣华富贵身亡。
我们低头，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主你是我们生活的目标，主你是我们人生的标杆，主我们要竭尽心力的来得着主耶稣你的丰富，主求主继续激励我们，主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都能够为了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主为了要得着从你那儿来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能够经历，也能够把你那个复活的大能你的慈爱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，好让世人都能够知道你来认识你，主我宁愿有耶稣，主但愿我们这句话求主继续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来提醒我们，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